弟兄姐妹们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要从家庭这一方面来看，神怎么除掉以色列家在世世时代的羞耻和黑暗。耶和华造物的功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帮忙给他出力，可是耶和华在人救恩上所要成就的事情啊，他却总是要借着人的手来做。这不但是爸妈要小孩帮忙，那更是要让这些为神所用的人从今世的磨练里面能够变成在永世里无可指责的神的仆人。前面两课我们说了两个很了不起的平凡女子，就是拿俄米和哈拿。圣经说贤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虽然难得，但是圣经里的珍珠还是不少的。什么东西少呢？弟兄的楷模少。这不是说弟兄征战传福音服侍主的楷模少，而是弟兄啊能够在一家之主这个职分上，从妻子的丈夫到儿女的爹都拿到高分的，这样的弟兄实在太难找了。不但人间难找，连圣经里都难找。你看以撒年轻的时候虽然可圈可点，到了年老老眼昏花。撒母耳呢什么都好，可是他的两个儿子据百姓把状告到他面前的时候，是说你这两个儿子不行你的道。约伯虽然懂得为儿女献祭，可是他儿女都丧了命，妻子也不像他这样敬虔。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不要说硬挑他们毛病的话，都有可挑的地方，但是他们那个多妻的婚姻呢，就无法直接做我们的榜样。这是旧约。新约里呢，最好的一个弟兄保罗，偏偏他是独身的。其他的使徒，圣经对他们家庭婚姻方面的记载是少之又少啊。雅居拉、百基拉被保罗包养，我们也很容易的猜想到百基拉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姐妹，可是雅居拉到底如何，圣经又不说了。找来找去，看来看去啊，路德记里的波阿斯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楷模。我们要明白神怎么用家庭这贴药来治世世时代的病啊，那波阿斯更是个关键人物。只是他到底做对了哪些事儿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分析整理出来，好作为我们个人的榜样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录音所要试着去探究的。波阿斯这个名字在新旧约那几个重要的家谱里一定能够找到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基督家谱，基督家谱里边两个女人，犹大的媳妇他玛、妓女喇合，都和波阿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两件事情呢，也都与路德记有很类似的地方。因为犹大到后来就是娶了晚他一辈的儿媳妇他玛，这个婚姻又是因为犹大愿意顺服在先前与他儿媳妇说好讲好的约上。喇合呢，本当灭命啊，是个外邦女子，只是当以色列的探子进来探路的时候，他选择投靠了以色列耶和华神。那这两个直接血缘的背景，或许使得波阿斯啊对路德有比一般人更宽阔的胸襟来接纳他，并且对于这样的事呢特别敏感，特别能够体谅。我们现在既然是主的儿女呢，波阿斯的家谱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家谱，这个是我们首先应当效法他的。那至于波阿斯与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到底这个亲属关系是多近的亲属啊，圣经为什么说又有一个更近的亲属，那又是谁呢？这些从旧约里啊，可以说一点痕迹都找不着。但他显然不是以利米勒的亲弟兄，知道这个就够了，应该就能更让我们欣赏波阿斯这个弟兄啊难得的地方。 从路德记开始读，波阿斯一出场，除了说他是以利米勒的亲族之外，他还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财主。读到这，我们心中问几个问题：从以利米勒带着一家人往摩押地区，到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这段时间到底是多长？这个时间跟波阿斯是不是财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饥荒的发生一定牵涉到一大片的地图和城镇，要是只在一两家人中间或者一个小村子里面发生，那个不叫饥荒。如果以利米勒家遭遇饥荒，那波阿斯也遭遇饥荒。但是一个人从饥荒里出来到变成大富户，总是需要点时间的。一般研究圣经的人总把拿俄米离开伯利恒的时间呢定在10年左右。为什么？第一，饥荒不能太长啊，约瑟在埃及7年的饥荒几乎就要把全地都灭绝了。第二呢，他的两个孩子虽然娶了媳妇儿，但是都还没生孙子呢，这样算下来10年到20年之间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数字。那后来拿俄米对路德说，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是不是表示波阿斯从前就曾经恩待以利米勒家，而且呢在荒年的时候他比别人更有能力施恩呢？这也不见得，因为施恩不在乎你自己有多少，而是在乎你为自己留多少，愿意给多少。施恩也不必是个大富户才能做的事情，尤其在饥荒的时候啊，哪怕给人一点点，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恩惠了。那波阿斯这个大财主和别的大财主有什么不一样呢？可能比一比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上的结尾也有一个大富户，就是拿巴嘛。这两个人怎么成为大富户的过程啊，我们弄不清楚，但是他们成为大富户之后，除了钱财还有什么，还积蓄了什么，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里。拿巴的仆人对亚比该形容他的主人说，拿巴这个人呢、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那你大概可以想象他这笔大财是怎么发起来的了。波阿斯呢与他完全相反，圣经说他正从伯利恒来，走到自己的田间，就对在田里面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这些收割的人呢，这是一些做工的人，有的是来帮忙的，有的是他自己家的仆人，对他怎么说呢？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跟这些仆人中间绝对没有拿巴和他仆人之间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大概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完全没价值的人。他不会让工人觉得你高高在上，和他是不一样等次的人。那所谓大富户呢，有好多种。拿巴这种大富户，他有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3000绵羊1000山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妻子聪明俊美的妇人亚比盖。除此之外，其实他一无所有。圣经给他4个字：拿巴为人刚愎凶恶。波阿斯呢，你说他是个大富户啊，圣经一点都没有提到他的产业到底有多少，可是他富在什么地方？波阿斯和他的仆人彼此问安之后，他立刻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会这么问表示他不知道那是谁，他不是因为知道这是路德才问。这有什么重要？表示他能够认得每一个仆人，甚至城里的每一个来捡麦穗的穷人，他怎么会认识？他平常他就这么问，问了干什么？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帮上忙，了解一下人家的苦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落得这样可怜来田里面捡麦穗。本来不管是谁来你家的田里面捡，按着律法你容着他捡就好了，干嘛要这样问？这是波阿斯富足的地方。反观拿巴，他跟那4000头羊有主人的关系，跟他妻子有丈夫的关系，跟其余的人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有关系呢，他要把你否定掉。你看他怎么回答大卫仆人的问话吧。大 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要是路德在他那儿，肯定是属于这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所以这两个大富户之间呢，有很明显的对比。可叹的是，不但波阿斯是犹大支派的，这拿巴其实也是犹大支派，而且他还是加勒的后人呢。好了，那现在波阿斯知道了这个女子是谁，他所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吩咐仆人不可欺负路德，路德如果渴了，就直接到你们打好的水那里来喝。第二件事情才是面对面直接去找路德，他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为什么说这是第二件事呢？因为他底下说了，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其实你说波阿斯知道这是路德之后，他有没有别的选择？当然有啊，他可以根本不闻不问，哼一声就算了。他也可以决定暗中保护路德，甚至一样的吩咐告诉仆人说，不可以欺负他啊，他要喝水就像你们一样，打上来的水他也可以喝，但是不来和路德面对面的相认，他不需要跟他这样讲话嘛。还有呢，你要帮忙你可以帮到底啊，你直接告诉路德说，哦，你是拿阿米的媳妇儿啊，以后不用捡了，我足以养得起你们两个穷亲戚啊，或者安排个职位吧，我家这么多使女，我给你安插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呢？偏偏波阿斯是选择这个做法，不但吩咐仆人，而且自己来和路德面对面讲话。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波阿斯是一个懂得怎么保守己心的弟兄。他有好的表现，这个表现一定是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从他心里发出来的，而不是从他脑子里边思想的结果，或是意志里面想要遵行律法啊，怎么做个虔诚人才不会得罪神这样的结果。怎么知道？尤其你已经做了主人了，你做了大富户了，不是发点小财而已。你若是看自己比别人高，就不会这样子跟那些来收割的工人去问安，你更不会有这样的注意力能够关心来田里面捡麦穗的每一个穷人啊。你会这样子，那是因为你没有忘记从前自己也是一个经过饥荒的人，他能够体恤每一个在穷乏里面试着要过日子的人。他这一切不是因为做善事，做善事的人不管你到底是谁，重要的是我把我的善事做了，重要的不是来认识你这个人，你是我行善的对象，如此而已。然后呢，很重要的，他也没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一个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权，往往做起事情来就会越界的。我作为一个大富户，固然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人，但是这个帮助人的能力并不表示我能够直接去介入、去影响、去改变耶和华神在路德身上所做的安排。我看到他不只是可怜他，我还得尊重神在这家人身上的工作。拿阿米丈夫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这不是我能够明白的。现在有一个外邦摩押媳妇这么孝顺，跟着他回来，这么勤快到田里面来捡麦穗，路德固然辛苦，拿阿米固然可怜，但是他们不是在做一件犯罪的事，也不是说有了什么病痛一定需要马上的解救。因此波阿斯这样做，不急着立刻去改变路德与拿阿米的现况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显出神的爱， 要让人仰望神，那有的时候你不能代替神。你说我现在给你们够一年吃的麦子，然后给你安插个职位，然后呢？这样做固然也没有律法禁止，但是一下子动了太多的手脚，来日方长，不急不急，你根本都还不认识他呢，对不对？那这种不是出于脑子里的思辨，更不是出于什么周密的考虑，而只是显出波阿斯是一个内行人，他能够将心比心，他也知道在苦难中仰望神的带领是怎么回事。那还有，他跟这个监管仆人的督工啊说完了话，立刻他就吩咐仆人，立刻他就去找路德了。你说既然不急，那为什么不再考虑考虑呢？究竟这家人是没什么好风评，这个女孩又是磨牙血统，这事情揽在手上啊也很麻烦。偏偏波阿斯就这么干脆，他就去跟他相认。为什么？他不是财大气粗有把握，这是一种对耶和华的敬畏。因为耶和华是今天是现在把你领到我的田间，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我的安排，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富人与穷人在世相遇，这是出于耶和华。除非我有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带领，特别的负担，我要去延迟一下，要不然我不应该给自己的肉体留地步。这一考虑下去，我要不要去见路德，我要不要和他说话。你看圣经里约瑟啊，不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想想吗？先把兄弟关在监里，然后又有种种的办法，最后才和他们相认嘛。哎，约瑟需要一点时间缓冲，需要知道这些弟兄是像从前这么恶呢，还是他们已经悔改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在他们手里边，那个弟弟是死是活呢？所以约瑟的做法你不能直接拿来用，何况他的确是立刻就把兄弟扣押下来，他没有让他们回去以后再想办法，他一点都没有错过这个神放在他面前的机会，或者说神摆在他面前的难题。这讲着讲着牢骚话又来了，我们中国人无论你从哪里来的，在这件事情上真是不敬畏神。每一次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总认为不急不急，要瞒一瞒，要等一等，我要想一想。你为什么要想？你只是害怕，你只是心里面有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顾虑，你到最后往往只是多为自己的肉体留地步。就比如说弟兄犯罪吧，既然是神让你在此时此刻撞见了他，那你就有这个责任去劝他，去告诫他，因为那个时间是在神的手里边的。有一个门徒，主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说什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为什么他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你父亲生死的事情难道不是在主耶稣的手里吗？主耶稣叫你此刻来跟从他，你就跟从他，要不然你跟从的不是主。我们的习惯就是什么消息，尤其是坏消息，都要瞒一瞒。什么事情呢？再考虑考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考虑，而是波阿斯在此时此刻的做法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再说一次，今天你从伯利恒到自己的田来，今天你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在田里做工，今天你问了监管的仆人说那女子是谁，这仆人告诉你是拿俄米的媳妇，你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你现在就要做，因为神让你在这个时刻遇见这件事情。你的基本立场应当是，这件事情此刻需要我来办，除非主有特别的带领。你的基本立场应该是，我现在就应该处理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为什么说这样是对的？到了第三章，最后拿俄米怎么跟路德讲啊？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许许多多神给我们的机会，都因为我们的优柔寡断，都因为我们的害怕，顾肉体，顾面子，讲情面，说好听点，不愿意伤人家的心，不愿意做事太突兀，给你耽搁下来。神选择这个时间是有目的的， 有很多时候你要跟随圣灵的工作，是需要像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一步都不可以放松的。波阿斯还有一个长处，这个长处也是今天弟兄们啊很无能的地方，就是当波阿斯见到路德，他可以立刻把所有的心思转到路德身上，一心要替他想，一心来保护他，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样完全站在对方的立场来体谅人，这真的应当是男人的本分。但是现在啊，往往是姐妹比较能够体谅弟兄，弟兄对于姐妹在哪些方面需要体谅，或者怎么体谅她，往往是一点窍门都抓不到。你看我们听过不知道有多少的道讲主耶稣对于那个行淫的妇人有多么温柔，有多么体谅，有多么替她想。他不是不要改正他，但是他的奇妙在于呢，你如果完全替这个行淫的妇人打算，完全体谅他一切的难处，等大家都走了呢，这个妇人基本上已经被治好了，不是用道理去教训他，耶稣对他是一句道理都没讲，是不是？为什么好多的姐妹她越爱主，她越认识主呢，她就对自己的丈夫越心冷？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良人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一个是好的无比的良人，一个呢只会让我心发凉。波阿斯跟路德讲话的时候，你能够听出来他是多么样的在替他想，保护他，体谅他。首先他叫路德为女儿啊，虽然他没有讲明自己和他亲戚的关系，可是他心里看见路德真的是看见一个女儿，又听说这个女儿有这么好的名声，她当然这个叫唤是充满恩慈的。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她这样叫她女儿啊，就表示我们中间有一个位分的差距嘛，表示你走到我的田间，我来照顾你是没有歹意的，你不要害怕我。为什么叫路德听我的话，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去？原因在后面就讲出来了嘛。像你这样一个女子，别人又知道你，那你会受欺负的，你受了欺负没有人会出手挡，没有人会替你撑腰的。你走到别人田间可能遭遇的事情，那其实远远超过受欺负，你可能被侮辱甚至丧命。而尤其有意思的是，他真是个内行人的，要是他自己不曾经是一个劳力下田做工的人，他就不会想得这么快，安排得这么好。因为像路德这样的情况最难办的是什么？累了还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渴了你去哪儿喝水啊？你一个人去井旁打水打得上来吗？人家让你打吗？那个时候可没有矿泉水卖啊，仆人好不容易打上来的水，你是一个外邦的穷女子来这捡麦穗的，我们会把水给你喝吗？但是你看波阿斯马上就看准了问题，把那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替路德解决了，然后让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这块田里尽他的孝道。波阿斯所做所行的一切又都是明明白白的行在人前的，他更是所有仆人的好榜样。你看波阿斯本来问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这是他的问题啊。监管收割的仆人给他的答案却不是这样子，他怎么说呢？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你怎么不说是以利米勒家的媳妇或是拿俄米的媳妇，而一定要讲说她是摩押女子从摩押地来的呢？这是不对的。那拿俄米跟波阿斯的关系，难道一个做到监管职位的仆人还会不晓得吗？他不是不晓得，他轻看这件事情，他认为波阿斯也会和他一样，这是个落难的穷亲戚，来捡的时候我没把他赶走已经很好了。波阿斯如果主动说，哎，小子你客气一点，这可是我家的亲戚啊，那也不妥当。他直接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他，给他水喝，又当着大家的面去和路德讲这些话，那旁边的仆人立刻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晓得，哎呦，咱们主人还真愿意认这房亲戚，我们就得把他当回事啊，千万别欺负他。那当波阿斯对路德讲完这些话之后，路德怎么样呢？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 这样顾恤我呢？路德当时当然还不晓得，波阿斯是他的亲戚，也不明白波阿斯一向是恩待来他田里捡麦穗的穷人。那波阿斯就这样对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哎，这句话听得顺理成章，其实内幕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没错，波阿斯是听到这个消息，有关于拿俄米家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跟着他回来的这个外邦媳妇。但是人家在传这些话传到波阿斯的耳朵里的时候，可不见得是这么正面的。我们刚才不是才说了吗？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好像根本不承认这个路德是拿俄米的媳妇儿似的。波阿斯都问到点上了，他还说是个摩押女子从摩押地跟来的。但是从波阿斯口中出来回馈路德的话，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给这个弟兄啊还得加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点。凡是传来的话他知道怎么听。作为一家之主也好，服侍主也好，你不能听了什么都信，你也不能听了什么都不信。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11:18讲到他们守主餐的聚会所出现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他本人在那里的时候发生的，而是他离开以后所发现的病象。他是听别人讲的，只是你看他怎么听别人说话。18，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不是听了什么都信，也不是听了什么都不信。从一开头我们就说了，别人可以看不起这个外邦女子，在波阿斯自己的血缘里面，那喇合就是有信心的外邦女子，不但是外邦女子，还是妓女的。因此别人说归说啊，波阿斯有自己的判断，那这个判断加上眼前路德中规中矩的表现，诚实的谈吐和态度，他就继续讲下去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这些话讲得好，这些话能够安慰路德，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波阿斯真的是这么看的。这个弟兄有一个天上的眼界，他看这件事情和别人看都不一样。他看这件事情叫做路德一个外邦女子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一句话就清清楚楚地为路德跟着拿俄米回来下了定义。这种的话就是圣经里面说像钉稳的钉子，你可以在上面挂很多东西的。拿俄米家里边心里面因为种种悲剧所带来一切的阴霾，也可以因为这句话一扫而空。所以路德才会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的恩惠，耶和华的赏赐，但是你让我清清楚楚体会到你给我的恩惠是什么。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有关于波阿斯的事我们还没讲完，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要等下一周再和您继续交通下去。